那我们受奉献的时候，也请大家把圣经打开。今天我们要思想尼希米记的第六章。打开之后的话，我们同来大家念几节的经文，好吧？好，我们从第一节一同看到第三节，好不好？然后我们看第九节，然后十一节到十四节啊。然后我们一同来练一下，来，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经修完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们还没安门扇。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的平原有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来第九节，他们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手段，他们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十一节，来，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本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参巴拉贿赂他。贿赂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与先知挪亚底和其先知要叫我惧怕，请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第六章蛮长的哈，那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哈，如果大家回去有时间可以再多看一下。那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第六章这里的话哈，大家记载的还是就反对尼希米的这样的一个修建城墙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当圣经记载到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反对修建城墙的呼声还有行动都已经达到了最高潮。初期的反抗可能是针对一般群众啊，一般的犹太人而来的，那现在反抗的焦点就渐渐转移到他们的领袖尼希米的身上。所以这边第一节他们讲到的话，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经修完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啊，这非常的重要，城墙修建得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就打发人来见那个尼希米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处村庄相会。”他们意思是要害他。好，那这边他讲到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说仇敌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步一个讲，一步一个计划，其实都是在针对破坏修建城墙这件事情。那我们俗话有说擒贼先擒王，那其实反之亦然，就是当你要攻击一个就是一个事情的时候的话，其实把首领打掉的话，其实这是最容易的。所以撒旦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非常清楚他如何破坏神的工作。因为圣经上撒迦利亚书那边也记载的话，他这样讲到：击打牧人，羊就四散。那现在仇敌他已经决心要来攻击或者说全面的遏制这尼希米修建城墙的事工。因为这个建造的事工已经到了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时候，所有的城墙都修建完了，只是门扇还没有安上去。好，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思想尼希米，我们是从就是说怎么样成为一个卓越的领袖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当你要成为一个领袖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见，其实作为一个领袖，在你平常的日子里头，你已经要面对足够的压力和张力。那更何况当所有的人都聚集想来攻击的时候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压力其实是一个倍增的一个时候。如何在这样一个压力山大的就是说在一个日子当中的话，你要处理这个层层的问题，你要从重重的难关当中你要脱颖而出，而且更重要，你不单单自己要出来，你要带领你所有跟随你这一群人，你要走出一条得胜的道路。我相信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挑战。所以今天的话，我们稍微从尼希米第六章我们来学习三个的原则。第一个，你要成为一个勇敢的领袖，你要达成神给我们的一个目标的话，首先我们第一次我们再次来思想的第一个方面的话，我们需要再次明确目标胜过压力。跟主说，你要明确目标胜过压力。Amen。第一节到第四节他那边讲到一件事情，那我们看到其实胜利其实就在眼前，但其实胜利的关头的话往往是拦阻最大的一个时候。这个就像黎明前的这个黑暗，那黑暗黎明前的黑暗是特别幽暗的一个时候。所以当参巴拉一伙他们看到这个城墙已经快建好，就只差城门还没有装上去的时候的话，那其实也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们变本加厉起来攻击尼希米。但这时候他们换了另外一招，他换了另外一招。 哎，他就说他就是打发人去找林希米拿，说请你来我们去阿罗平原的一处村庄相会啊。那他们是其实想把林希米从这耶路撒冷的这个城中间带出去，然后把他带到一个偏远的一个地方去相会。当然一方面是想说要和谈啊，要和谈。哎，其实很多时候的话，当我们面对这个和谈的邀请的时候的话，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可能要小心啊，我们要好好的去想一想啊，在背后啊其实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啊动机或者是怎么样。至少从这个参巴拉跟基善他们这一伙，他们想邀请尼西米的和谈，其实动机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尼西米修建城墙正在一个非常紧要的一个关口，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候。但这个时候如果把尼西米从这样一个事工当中抽身出来的时候，让他离开耶路撒冷，至少可以让在一个工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可以暂停一下。但第一个方面的话，不单单是要让这个工作暂停，但他在和谈的过程当中，只要逮到任何方便合适的一个机会的话，那不妨把尼西米也顺便解决一下啊。所以尼西米其实从对方的这样一个一来一往啊，他们其实交过许多的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慢慢明白其实对方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所以这些动机的话，尼西米其实他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知道，至少他对敌人想害他的心其实他是非常知道。所以他们六章第二节他们讲到他们却想害我，所以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和谈，就当我们想坐下来谈的时候的话，哎，其实的话你想想，就是说这样一个和谈的邀请的话，你觉得对于尼西米来说会不会有压力？其实是会有压力的。哎，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当敌人要跟我们谈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谈的话，那错可能是在我们，但去谈的时候的话，又觉得这前面其实还是有危险的，但这个时候的话会怎么办？所以其实尼西米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时候的话，他也需要做明确的一个抉择。但这个时候的话，尼西米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其实面对这样一个所谓和谈的邀请，他其实自己并没有抱着太大的希望。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友我们都在讲合一，对不对？合一的话，我们希望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坐下来谈，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一条道路。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尼西米让我们清楚地看见一件事情，其实和谈能够成功，最关键是他们的方向，他们的目标一定是要一致的。如果方向跟目标是不一致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也没有什么可以一个共同的结果，大家可以一起可以达成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尼西米的经历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应该合作，什么时候应该放下这些的所有这些事，我们就是勇敢的往前。最重要的话，我觉得就方向，尼西米怎么看见意向是一致，尼西米要建造的是城墙，仇敌想拆毁也是城墙，对不对？虽然城墙这一部分他们是一致的，但是一个要建造，一个要拆毁，两个东西其实没什么好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尼西米是很简单的一个回答，我在这边我是要建造，我正在做大工，我正在做神给我做的大事情，我没有时间去谈这些的事情。听起来好像很骄傲，但其实的话，这可能是解决问题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步骤。很多时候的话，方向不一致的时候，就像南辕北辙一样，你可以想想南辕北辙的一个结果的话，如果假设大家要勉强在一起的时候，到最后的话一定是各奔东西，因为两个方向是截然相反的，有人要往东部去，有人要往西部去，同样都是出去度假，一个要往东去 Halifax， 一个要往 Vancouver 去洛西山，你觉得的话两个可以谈吗？非常简单，如果大家都已经定义的路线方向这些东西，其实没什么好谈的，那你就去你的 Halifax， 我就去我的洛西山，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 make up a call，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什么人跟我们方向是一致的，我们可以一起的在往前。其实往前走的时候的话，我相信真的不单单这样一个对立的状况好像要发生在敌我啊，像一个很严重啊，这个像尼西米啊跟这个参巴拉跟基善这一个环境里头，其实有些时候家里或者说我们的工作啊，或者说我们其实在服事上面，很多时候也可能会有方向不同的时候，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那这样我们一定是要勉强别人跟我们一样吗？还是说大方向一致之后的话，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做我们这一部分。其实很多时候就像一个公司一样，对吧？一个公司，每个公司像我们以前做电脑，我们都有一个 chief architect， 就是一个总的设计师，对不对？一个大的方向在那边，大的方向都定好了，但每个部门的话是可以朝着这个大方向走，但是你可以走不同的路。如果一个部门他在那边勉强所有其他的部门都要跟我一致跟我一样，弟兄姐妹，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四五个部门每一个部门可能事情都做不好。弟兄姐妹们，在这过程当中的话，神给我们的方向就是要建造神荣耀的教会。建造神荣耀教会的话，神给生命河的话，我们有四样的东西：敬拜赞美，对不对？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活泼的敬拜，在敬拜中遇见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问题自然而然就放下啊。没有遇见神的时候，你问题仍然自己在扛着。所以敬拜赞美非常的重要。圣灵的更新，每个人的话，我们都盼望牧师啊，盼望我们的小组、我们的领袖帮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弟兄姐妹们，其实在这过程当中，玉和常常刚才跟我说，牧师花很多时间在辅导上面。其实这些年哈，真的我在服事的经历里头，什么叫辅导？辅导就越辅越倒。你扶他越久的话，他倒得越快，你离开他就倒了。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在扶，就是这个代价都是白头发，白头发就是代价。这个东西很多时候的话，心里明越来越明白，其实扶的话不是我，阿们，扶他要依靠神，阿们。大家依靠神的时候的话，这个生命才能够成长嘛。所以圣灵更新，这是我们生命和我们经历神的第二条路，阿们。在这建造神荣耀教会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被圣灵来更新，每个人都希望被圣灵来改变。那这样子，我们每个人生命更新改变之后的话，神那个祝福的那个恩典的江河才可以从我们生命当中涌流出去。小组教会的话，我们需要在一起，大家一起来经历。很多时候的话，我有些时候传福音的时候的话，我遇到一些人的话，他说牧师啊，对不对？我是基督徒，但我不去教会。弟兄姐妹们，跟主耶稣说，没有这样的基督徒。真的，基督徒一定是在教会里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嘛。神说聚会不能减少，阿们。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是认真的基督徒，是得救的基督，一定是在教会里头。他不然是在生命河或者在其他地方，总是有一个基督的身体是属于他的，阿们。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真的记得，在小组里头，大家不单单主日来听到小组，大家生活当中彼此来互动。那更重要的话，刚才 Eric 的话也在分享，跟 Justin 也在分享，为什么他要出去传福音。最重要的话，全地的转化从我们开始，也要到万国万民当中。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其实这是神给生命河的一个意象，这是神给生命河建造神荣耀教会的四个出路，或者四个方面，我们大家可以在当中经历的。建造神荣耀教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大家不一定一定要常常，也就是说你要走同样的，但是神给生命河的话，我们是走这条的道路，是走这条的方法，就算大家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当大家真的大方向一致，但如果具体做法不同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着急，对不对？就像你做菜的时候，有川菜，有鲁菜，有什么菜的，什么菜都可以，对不对？最重要是要做出可口，让人吃下去，不是那个爽快嘛？就是你要就是一心情愉悦的来吃这顿饭，对不对？真的，如果天下只有一道菜的话，那太孤单了。所以神是非常丰富的嘛。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真的意向、方向，这个方式方法，那个目标，其实我们自己要很明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同的能够起来往前。其实，在这些年服事的经历里头，我前几年服事的话是在宣道会里面。其实在宣道会服事里头的话，有几件事情我自己经历非常的清楚。其中有一件事情的话，我当时我还是在国会宣道会，我当时是在做建堂委员会就是说负责建堂事工的时候，当时的话其实我们2001年的时候，当整个建堂事工我们真的在往前推的时候，我们几乎都快建成了，所以建堂会我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我们找了不同的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到那个地方我们大家看的都合宜，都非常的好，讨论什么东西都没问题。就第二天我们第二天马上大家会有，但我们大家一同来要同意我们要往前走的时候的话，就在那个晚上的话，我们教会的领袖接到了一通的电话从斡旋打过来。然后他那时候的话，斡旋他跟我们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们又开始了新的国语事工，新的国语事工，然后希望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们谈一谈，是不是可以合作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合作的事情，但前提的话是说你们建堂的施工需要停下来。因为一通电话，所有这些东西就停顿，这些东西都停顿。结果整个国际建堂会建堂的施工真的拖了十多年，拖了十多年之后才又重新再开始。 一通的电话，和谈，叫和谈，要商谈，要谈。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的话，真的，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来问，到底这个和谈、商谈这些事情好还是不好？其实尼西米让我们遇到的这些事，让我们看见，我们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其实和谈纵然是一件好事，但最重要的话，和谈你能够达到一个同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的话，这和谈才会有果效，这和谈才可以继续往前。阿门。所以的话，其实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在面对真的是一件事情快要成就的这个时候，会有各种压力、各种张力，但是集中在身上的时候的话，我们需要重新再次来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他给我们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样。所以很多时候夫妻我们在谈谈谈哈，最重要的话是说，我们要重新厘清我这个家庭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当你在工作的场合，我们跟同事之间的话，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方向的时候，还是要大家再坐下来，具体怎么做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话是方向，我们的方向是不是一致，是不是停留在这个一致的这个空间里头。小组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有些小组很活泼，很多的活动，有些的小组就很喜欢安静啊，就很喜欢查经，就很喜欢默想神的话。弟兄姐妹，是不是所有的小组、所有小组的成员都要采取同样的方法？我们这个要好好讲，我们要可以拿出来谈的，对不对？所以小组长，我们同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在这些不同意见出现的时候的话，我们要让大家坐下来，我们要看看我们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方向很重要的，但是说，我想如果的话，我们一开始就是南辕北辙哈，大家方向都不一致的时候的话，我们纵使你花时间在那边谈谈谈谈的结果的话，最终还是分崩离析的那个结果，因为大家方向不一致啊。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真的，尼西米他在面对这些和谈邀请的时候的话，他很清楚知道他的方向是什么，他的方向就是神给他的托付，就叫修建城墙嘛，对不对？但如果仇敌来，是要让这个城墙的施工真的是停滞停顿，甚至出现破坏的时候的话，没什么好谈，继续往前。所以尼西米的话很清楚，很简单的，他就回答参巴拉、回答基善这些的邀请啊，没什么好谈的。我现在我正在做大工，弟兄姐妹们，压力其实什么叫做压力？压力的一个定义的话，有一个人的话，这个人的话啊，他把压力定义成什么？他把压力定义成身体内部的耗损。当一个人的话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所有的这些心态都在这样一个挣扎里面，都在一个或向左或向右，我应该走哪条路的这样一个寻求里面，你不知不觉当中的话，身体已经在产生的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这边他讲到压力其实是身体内部的什么耗损。今天弟兄姐妹，压力是需要解决的，压力如果不解决的话，会产生我们身体很多的这些的问题。但大家有没有想到，就有些时候跟从耶稣的话又是另外一种的压力，又是另外一种压力。因为这些年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在思想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感动，其实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很希望啊，就是说彼此祝福、彼此祷告，说求神给你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力上加力？大家有没有想清楚一点？我后来的话，其实最近我在思想啊，这个什么叫做力上加力的祝福的时候，就是压力加上动力，这个是力上加力，对不对？但是你怎么把压力转化成动力？这个就是你在方向明确的时候的话，你可以把加在你身体当中所有这些的压力转化成你前进的那个动力。今天弟兄姐妹们，这典型的，这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才可以达成。阿们。所以跟从耶稣其实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阿们。真的，你要走天路的时候的话，这段天路其实不容易走的，都是重重的压力、重重的张力。特别当你要成为基督徒的领袖，你要带领你所遮盖的这群人跟你一同走出那天路的时候的话，这更是巨大的一个压力。但在尼西米的身上，我们真的发现他真的有这样一个恩典，就是力上加力的恩典。正在各样的压力当中的话，他总是可以把它转化成前进的那个动力，让他在跟随耶稣这条道路上面的话，他不偏左不偏右，就是一直经历到神的一个祝福。弟兄姐妹们， 要成为一个卓越的领袖，成功的领袖，卓越的领袖的话，就生命当中你一定要面临巨大的压力。在二战的时候的话，丘吉尔的话，真的在这样一个危难的当头的话，被选为作为英国那个首相。你知道，在丘吉尔就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压力的常常跟随他的这样环境里头，他怎么生活的？你知道，在英国海岸线22里以外就是欧洲的大陆了，最接近的22里以外的话，就是世界上的所谓的强敌，就是在他那，就是这几乎是在他的那个枕边，天天就在那边的。在这样一个环境、这个压力下面的时候的话，我们看到丘吉尔他不但没有退却，反而他每天精神抖擞。丘吉尔的话是吧？丘吉尔的那个照片是常常夹着一个大雪茄，对不对？但是记得他是一个非常精力充沛的一个人。丘吉尔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反应的话，其实在他生命当中，他知道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话，他要带领英国所有的人民要战胜德国，战胜这个法西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整个世界文明这样一个侵袭，他只有一个使命。所以他天天的话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目标，虽然睡眠很少，对不对？但是他精力充沛，可以解决各样随时来的这样一个挑战。今天当我们基督徒真的在生命当中的话，真的我们要成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成为神手中那个杰出的器皿，我们需要学习承担这个压力，不是靠我们自己承担。我再说，不是靠我们自己承担，靠我们自己承担的时候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走不下去，不要去效法别人走过的道路。你要问问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给我们的那一份到底是什么？好好走完自己的这一份。今天的话，在追求耶稣，对不对？我们在爱慕耶稣、渴慕耶稣的道路上面的话，同样也可能有很多的道路，不是每个人都要走同样的道路，对不对？今天的话，教会很喜欢给大家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这个就是标准的基督徒。没有什么所谓标准基督徒，在这个过程当中，唯一的一个标准是什么？我们要起来效法耶稣。但效法耶稣有很多的榜样啊，至少有玛利亚的榜样，有马大的榜样，对不对？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话，真的有人做事，有人安静，对不对？但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最重要的话，你要明白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做事方式可以有很多的不同，千万不要让别人一定要跟我们要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活出基督在我生命当中。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马大也好，对，马大你就好好的做马大，对不对？你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做好饭，做好饭食，对不对？加上祝福，让你所服侍每个人的话，真的吃了你所做的饭，他生命当中就喜乐起来。真的有些人就有这样一个恩膏，吃了他所做的饭心里愉快啊，对不对？让他专心做他的饭。真的，你做饭的过程当中，对不对？你不要去埋怨，哎，这玛利亚怎么不来帮我，对不对？那个人怎么这么安静，对不对？哎，所以过程当中，那玛利亚你安静等候的时候的话，你也不要希望在那边嘲笑马大，马大一天到晚就像下一头瞎驴一样，这边撞撞撞撞撞撞，你不要去笑话别人一天到晚忙，这是神对他的呼召。我们又是谁，怎么可以论断神对他的一个呼召呢？今天弟兄姐妹，每个人做好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够这样看见是什么？因为我们目标一致，阿们。所有的人，大家都起来要来荣耀神，用各样的方式，用各样的方法，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大家一同起来。如果是有其他的这些事情，其他这些声音出现的时候的话，我们怎么回答？很像尼西米一样的回答：我现在正在做大工，阿们。更主要是我现在正在做大工。不要打扰我，真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神给我们的大事工，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有属神的一个呼召。所以尼西米他对于参巴拉、对于基善这些的伪善的这些邀请的时候的话，他只是简单的一个回答说：我现在正在办大工，我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这样的邀请总共有4次，尼西米每一次都用同样的话。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修建城墙。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卓越的领袖，是因为他的目标明确。目标明确之后的话，所有的压力都可以转化成那个动力，帮助他继续朝着神给他的命定继续往前再一步。 第二个方面的话，当我们要成为神真的使用的一个勇敢的这样一个领袖的时候的话，我们第二个方面我们需要学习的话是不计名利胜过自我。更主要说，你要不计名利，要胜过自我。名利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很难的，对不对？都很难。有些人又要名又要利，所以这很痛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人生最难的就是看自己，我们自己到底要什么？真的，当这些的敌人的话，他们要害您性命的时候，一计不成，另外一计又出来，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下来的话，我们看到的话，真的，当参巴拉给尼西米压力，希望他离开耶路撒冷啊，去参加这个和谈，并伺机要除掉他，看到这招不成的时候的话，又有另外这样的一个想法出来。所以第三节这边讲到，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就没有，就是本来信封应该是封着嘛，对不对？但是没有封起来，他就让他敞开的。那个信上写的说，外邦人有风声说，加牧师哈，就是基善啊，也说你和犹太人谋反，修建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然后犹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曾指着你宣讲说，你在犹太王要的王。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上，所以请你来，我们要彼此商议。哎，这耶路撒冷一旦修建好了之后，不但以色列这些的敌人啊，像参巴拉、像基善这些不能够进来。真的，假如万一的话，尼西米真的要反的时候的话，哎，连那个亚达薛西王可能都会觉得蛮头疼的，因为耶路撒冷确实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地方。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像这些类似的传闻说尼西米要造反这些传闻出来的时候的话，哎，其实对尼西米本身是非常不利的，况且。这样一封信的话，本来是一封密信才对的，那要和他要密信才对。这是一个未封的信，就是说他没有把它封起来。意思说，在传信传递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打开来看，每个人都可以知道其中的内容，那每个人都可以传的。而且你知道吗？一句话传出去的时候的话，传到第二个人，第二人传到第三个人，第三个人传到第四，一直传到第十个人的时候。早就跟原来的这个东西不大一样。我们大家在玩破冰游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对不对？啊，比如说你给你一张纸上面写一个单词，这个单比如说一个苹果，对不对？然后第一个人的话，你要把看到苹果，你要把它表达出来，你不能输，对不对？你要把它表达出来。然后你是一二三四五，一直传到第十个的时候的话，你会看到第一个还勉强还可以，第一个跟第二个说的还勉强可以。你看到第三个、第四个在传的时候，已经完完全全跟那个苹果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你想想，就是很多东西你在未封的信在传递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产生许多的这些的风波，会产生许多的这些的想法，会产生许多的这些的疑问，会产生许多不利于尼西米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在这过程当中的话，为什么仇敌想到这个？因为想到尼西米应该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上一次不是解决那个问题吗？对不对？这个贷款利息的这些的问题，对不对？尼西米说，真的不单单是你们，现在我和我的仆人从现在以后我们都不收利息的，对不对？所以看到尼西米其实可能他是一个非常洁身自好的，所以当这个名誉啊这些东西可能不能动的时候，可能对他自己的要求很多的自己本身的东西，哎，可能这方面可以来攻击他。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们想到的一个机制就说尼西米可能要造反。那这个时候的话，在这个仇敌在这样做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至少也有几个的一个想法。第一个，当尼西米他要为自己来辩驳的时候的话，第一个，这个消息首先会传到王那边去，对不对？当然你要解决这个传闻的时候，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那我就直接去找亚达薛须王嘛，因为他对我最了解，对不对？所以他会离开耶路撒冷，就直接奔苏三城，把这件事情把它解决了。所以仇敌其实都有一些的想法，如果这一步是这样子，你下一步又是怎么样？就像高手这样对弈啊，就下棋一样，其实都有一些的一个算法在这背后。但尼西米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这样一个传闻的时候的话，他的反应是什么？就是第六章让我们又有一些的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并没有对这些传闻就是置之不理，好像就是说啊，让他这个尘埃落定的时候的话，自然而然就解决。他并没有这样子。他很简单明快的也写嘛，对方写信来，我也写封信回去，直接的解释说，凡你们所说的都不是这样子，然后就 kill 就结束了。 但并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花太多时间去 defense， 去为自己来辩护，说我不是这样的人。弟兄姐妹，哎，很多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或者我们跟公司或者跟老板，跟很多时候的话，我们都尝试都想什么，为自己来辩驳，对不对？当别人说一句话说，哦，我们常常说我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弟兄姐妹，当我们越想为自己辩驳的时候，有些时候的话，我们就落入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形式里面。真的很多时候的话，仇敌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攻击，就是说他唯恐天下不乱，对不对？只要你一回应的时候的话，他就卷起千堆雪，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对不对？在这过程当中，他浑水摸鱼就很容易达到他的目的。面对这样的一个莫须有的指控，面对这样的一个所谓对于名义的这样一个羞辱的时候的话，尼西米没错，他很爱惜自己的名誉，但是他知道这不是他应该打仗的战场，他就让这些事情的话很简单，回一封信，他一封信，他回一封信回去说我没有这件事情，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然后就放下来，把它交给神。而且这个是面对所谓的谣言，所谓很多这些风言风语最好的一个方法。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人很喜欢哈维护自己，我们跟别人说我不是这样，我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当我们越是要证明自己不是这样的时候的话，反而我们很容易落入到是这样的一个陷阱里头。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荣耀里面的话，我们再次看见，其实神呼召我们还是有大事情要做。阿们。就像尼西米，真的他还是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一边把这封信送出去，一方面的话，他马上就把这个城墙把它给安上好，对不对？把这个门上把它给安置好，这个过程当中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上个礼拜的话，我们在成人主日学的我们的微博上面的话，微信上面的话，有一个问题哈，大家都提出来讨论的话，如何说造就人的话，如何说造就人的话，叶凯弟兄在这上面有很好的一个分享。也其实我在看到这些分享的时候，来来回回的时候，我也在为弟兄姐妹祷，我自己也在思想如何可以说一个造就人的话。很多人的时候的话，我们真的是我们很想说造就人的话，对不对？我们很像耶稣一样，对不对？我们要直指人心嘛，对不对？把人心的这些罪恶，把人心这些错误，我们要把它指出来，对不对？我们即使不像耶稣，我们至少要像施洗约翰一样，哎，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错，我们要把它指出来。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的话，在这过程当中，我一直都在学习一件事情。当我们说我们要像耶稣，我觉得很多时候或许我们只是学了耶稣的样式，表面啊，表面的样子。其实我们耶稣那个真正的一个生命，可能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学习它。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没错，耶稣看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他心里头会愤怒，对不对？他洁净圣殿，他心里头，圣经上讲到，就是说他怒火中烧啊，里头一把火在烧，他必须这样子做，不这样子做的话，他觉得他对不起天父，所以非得这样子做不可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学像耶稣一样，别人有错的时候，我们就把他给，我们非得把他给指出来，我们觉得我们所造就人的话。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是否我们真的想过，不单单是要像耶稣的样式，我们最需要学的话是耶稣的生命。阿们。当耶稣指出这些人的过错的时候的话，他不是单单只是指出过错而已，耶稣为他所指出过错的人，耶稣为他舍命，耶稣把为他这些人把这个命都倾倒在这个过程里头，以致当这些人真的幕后，真的过后想起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的话，他里头就产生一个悔改回转的一个行动，他愿意离开自己的恶，要进入到神的善里头。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说造就人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多一点的学习。其实很多时候哈，我在说真的不实的指控或者说造就人的话，也许最小的差别可以只是差别到一个态度而已。同样的一句话，态度不同，我们说出来的话结果是完全的不一样。在这过程当中的话， 很多时候的话，出于血气的话，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很多的这些话的话，可能达成了一个结果的话，是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态度出去的时候的话，已经把对方放在我们的一个对立面的对方。但若是我们像耶稣一样，若是我们像耶稣一样的学习，像生命为他来舍的时候的话，他们所说的，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好处着想，都是为他的利益我们在着想。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想，我们所说出来的话能不能让一个人的生命回转？只要我们愿意多为对方来着想，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同的态度说出来，那个结局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面对所有这些的话语，这些的负面的这些东西来的时候的话，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的心胸一定要宽广，心胸一定要让耶稣来拓宽，像耶稣一样，听到这么多钉他十字架的声音的时候的话，他仍然挂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仍然为这些人来祷告，主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真的不知道。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学习耶稣的生命，我们走这段天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一定是多用的。我刚才讲到恩上加恩，之后是力上加力，对不对？你要怎么把这个压力要转化成动力？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给我们是有一条的道路，我们可以往前，可以继续来走。真的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看到的是事实，是对的，确实是有软弱，确实是有破口，但我们怎么说？很多时候我们就很爽，我们想把它说出来，对不对？但说出来的结果的话，可能大家的心就死了，我们就死了，我们进入到死地了，没什么好谈的，大家就完了。但是过程当中，求神恩待尼西米的话，他非常知道他的目标到底就是修建城墙，为的是让百姓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可以被保护起来。今天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生命当中为你的家庭修建城墙，为你的家庭起来做守护的时候，当你今天你在工作的场合为神给你的产业你起来做守护的时候，当今天神给你托付，你有牧养的小组，你有牧养一群的人，对不对？在这个牧区当中，神给我们教会有些托付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一下，真的，神让我们起来做这些修建城墙的时候，最重要是要让人可以经历到神。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以为我们在服侍，以为我们自己在经历，以为我们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但对方却感受不到这个爱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也许都是灵的灵想的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求神恩待我们。第二个方面的话，不计名利，我们要胜过我们自我。人最难的就是胜过自我，很多时候我们就很想为自己来辩护，但弟兄姐妹们，圣经上让我们看到许多属灵的领袖，他在面对所有这些负面说法的时候，很少人会起来为自己起来的辩护，最多就像尼西米一样，一封信再次回去，没有这件事情就停在这里，把结果交在神的时候，你看摩西他在面对所有这些百姓，天哪，石头要打死他的时候的话，他只有俯伏在神的面前，就是俯伏，一句话都没有为自己辩护。当大卫的话，对不对？真的，他在洗格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的话，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要前拿石头打死大卫的时候，大卫就退到神的面前，就能祷告，对不对？当亚沙龙事情出现的时候的话，当示每指着大卫在那边这个说那些出格的话的时候的话，连他旁边人都听不下去的时候，大卫说什么？让他说吧，他说的是我配合，没问题。最重要是神怎么看我们，这个最重要。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真的，我们的家庭要兴旺，最重要的话，我们将当头。如果越少为自己辩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家庭其实越来越可以行走在恩典当中。求神恩待我们，那么好好的学习，在职场上其实也是一样。今天弟兄姐妹，凡是为自己辩驳，其实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到最后的话，可能都没什么人可以帮助你。但越来越少为自己辩驳的时候，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第一次可能不太认识你，第二次第三次之后的话，你要成为众人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来。求神恩待我们， 好吧？第二个方面，不计灵力，胜过智慧。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成为一个勇敢的领袖。尼西米在这边帮助我们学习，你一定要学习不畏生死，要胜过死亡。跟主耶稣说，你要不畏生死，你要胜过死亡。阿们。其实人生艰难为一死啊，我们人生我们每个人都怕死，最怕的是我们就是有一些惧怕在背后。但求神恩待我们，到最后我们要学习胜过这个死亡。真的，撒旦对我们最后的一个非常无情的一个侵袭，就是死。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死，而且人生你在做任何的事情，常常都有一个死的观念，都好像一个无形的枷锁，就横亘在你自己之上，很难突破。在这过程当中，成为属神的领袖，最重要的话，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定要胜过生死这个观念。当仇敌三番两次要让尼西米分心，不能够分他心的时候的话，最后的话，仇敌又再次来攻击他。这一次的话，其实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威胁。这个过程呢是什么？所以他就通过啊，他买通的啊，所谓的一个假先知，在这过程里头啊，就是利用啊，好像明明是他去找尼西米，对不对？然后呢，尼西米去的时候的话，却让他找不到，对不对？啊，所以我看到我们看了很多的电影里头，都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情节来表现。哎，这个过程里头的话，你看到一件事情，当尼西米到达他家的时候的话，他一方面的话啊，先避而不见，好像弄得很复杂。最后见到尼西米的时候的话，他就直接给尼西米一个建议。你赶快逃离耶路撒冷吧！你要不逃离的话，没关系，你逃到圣殿里头，去圣殿里躲起来。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敌人已经派了很多人要来暗杀你，要来抓你，要来怎么样你啊？反正这个时候不是一个安全的时候，最安全的地方是什么呢？就逃到圣殿里头。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你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们听到这样一个建议的时候的话，我们心里头会有怎么样？哎呀，这个安全还是第一嘛，对不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命还是最重要，对不对？而且这样一个建议好像很属灵，对不对？逃到圣殿里头，逃到神的圣殿里头，没有人敢去干犯神的，逃到圣殿里头，你逃到圣殿里头，好像你就可以安稳。弟兄姐妹，这时候尼西米的反应让我们有许多的学习。第一件事情，所有这些的建议，我们都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你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头，你重新来检验。首先，仇敌要让尼西米害怕，对不对？就是有人要来攻击你的性命的，叫 ISS 有个目标，要暗杀你啊！你现在该躲起来，而且要躲到什么？要躲到圣殿里头，好像很好的建议，但其实有没有不妥的地方？不妥的地方到底在哪里？这时候的话，读经祷告，明白神的话语就非常的重要。尼西米的回答里面的话，给我们看到尼西米至少他问了两个问题，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我们要好好的起来问。尼西米他问了两个问题的话，他说第一个问题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逃跑呢？哇，弟兄姐妹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觉得神给你的话是什么？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宝贝啊，对不对？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面对困难我就逃跑呢？对不对？尼西米他知道，其实一鼓作气嘛，再而衰三而竭，其实修建城墙的，其实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现在正进行到高峰的时候，如果领袖不见，领袖藏起来了，领袖因着别人索命就害怕就逃跑了，弟兄姐妹，对于下面的人的那个士气，那个影响会是怎么样呢？尼西米非常的明白，当这样一个离开的建议再次出来的时候的话，他知道这样的建议其实跟以前仇敌所有的攻击背后的那个套路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要让他离开现在这个位置嘛，对不对？就要让他离开现在这个环境。他一离开的话，下面牧人被击打，所有羊群就四散嘛。建造城墙最关键的门上都还没有安，这城墙已经都修建好了，门上还没有安。但即使门墙的那个城墙都修建了，只要门墙还没有安的话，不到最后的关头，仇敌都一定还有机会。所以他就这样让这个尼西米逃，所以路数是一样的。所以在背后的话，尼西米非常清楚，虽然说像我这样的人，在这样的压力，在一个困难面前，怎么能够逃跑？今天的话， 弟兄姐妹们，每个人的话，你一定对神给你的那个托付，神给你的目标，你要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神既然把家庭托付给你，当着家庭处在各样的危机当中的时候的话，你应该像尼西米一样起来宣告，像我这样的人岂可以逃跑呢？在工作面对无情侵袭的时候的话，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怎么办？出路到底在哪里？千万不要因为困难巨大我们就逃跑，像尼西米起来宣告，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因为神在我生命当中是有命定的，是有托付的。阿们。真的，我们跟主耶稣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不要因为困难巨大我们就逃跑，乃是因为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把握住神的托付。阿们。神既然把家庭托付给我，我就要为主起来守护我的家。神既然把工作给我，我为神起来守护我的工作。神既然把服事托付给我，为了神的缘故，我要起来守护我的服事。阿们。困难再大，像尼西米一样，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第二个，尼西米的一个问题非常的好。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更要好好起来思想。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我请问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第一句话比较容易，第二句话，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这个时候为什么说读经祷告，你对于神话语全盘的理解非常的重要。圣殿分成外院、圣所还有至圣所，对不对？大部分人，一般的人，所有的几乎所有的人只能够在外院里面。圣所只能够立位人，祭司和立位人才能够进得去。撒加利亚先生，约翰，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是个祭司，他在一生当中啊，就那么一次他进入了殿。那至圣所就更不用说了，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读经的话我们需要明白，对不对？当这个话说，哎呀，有人要来杀你的命了，赶快到殿里头去逃命吧，你这样可以保全自己生命。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尼西米他是犹大的省长，对不对？他带领百姓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对不对？然后后来我们也知道，他跟先那个文士以斯拉的话，把神的话语恢复在那个百姓的当中。他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他有崇高的威望，但他谨守他自己的身份。他不是立位的，他不是立位的。他知道在当时的情况，我们现在没问题了，对不对？我们随时进到至圣所里头跟神相遇没问题。但在当时的环境里头的话，他的肉身已经决定他不可能进到殿。虽然这样的建议表面上说对他的肉身的安危是有一点的贡献，但他毫不犹豫，他马上明白，他灵里头马上警醒，这样的一个心意绝对不是出于神。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哥哥阿伦在这里，他在母堂训练就是先知很多的服饰，我们叫很多人喜欢做先知，很多人喜欢做先知，因为我说话你必须听，这叫先知。但呢，他就是做训练的，刚开始头几年的话，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你要好好的浸泡在神的话语里头，所有圣灵这些的启示、这些的印证、所有这些的都是从神的话语来。只有一个唯一的参照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嘛。今天弟兄姐妹们，尼西米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其实先知训练真的非常的重要，不是随着己意我来解释。很多时候领袖的话容易真的游身于所设立的所谓的规条之外，规条都是为别人设的，但我是游在规条之外，这是领袖需要学习的一个很好的功夫。我们把自己要放在这个规条的里面，真的，我们起来呼召弟兄姐妹起来服侍，我们自己要在服侍的第一线。 所以我们让弟兄姐妹呢，真的读经祷告这些事情，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要常常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要非常清楚，非常的明白。尼西米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一念之间祷告的功夫，读经的功夫，对神话语明白的功夫，就在这个时候一刹那之间就显明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在殿里头进到殿里头保全生命呢？同样的两个，像我这样的人，第一个是无畏的勇气，第二个是我们谨守在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若是癫狂，我们是向着神的，阿们，为着神我们该点燃这个世代，但是为了人的话，我们要谨守，把自己放在神的话语的规范里头，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例外的。就是恩待我们领袖的话，我们对于神的话一定要认真。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要开始来推动，就是我们秋季的主日学，学习神的话语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下礼拜的话还没开，我们下礼拜有一个很特别的见证，永红姐妹在这当中要做见证。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邀请很多，就是说在生命当中有遇到挫折、遇到难处，大家知道永红姐妹真的她开始被诊断成肺癌晚期的时候的话，几乎医生的话都没，就是大概两三个月就过去了，但他到现在的话三年多这些东西都还过，还在为神做见证，生命当中非常美好的见证。但从他的分享里可以看到，神的话语、神的应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好，有件下礼拜的话邀请大家，很多朋友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起来把归拢到给神。神的话语非常重要，大家起来，开始要起来学习小组，大家在一起要分享神的话语，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要分享神的感动。弟兄姐妹，现在微信很好，微信真的很好，我希望大家好好要善用微信的平台，但千万不要太八卦。八卦的意思七七八八的事情太多了，就八卦浪费太多的时间，你知道吧？现在的话，我前天我们家去那个 PI 那边去走一圈，我忽然间发现下来那个连外公他现在坐下来都是这样子，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我说他现在的话，微信很好，他把所有的朋友、所有这些东西都连在一起了。但弟兄姐妹们，多多传扬神的话，多多分享生命的见证，多多说一些好的事情、好的东西，要不然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浪费在低头之间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得颈椎病了，听说有人这个走马路就是走走微信都被车撞的都有，真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善用这个微信。但我再说，回到这个，我们要常常用生命当各样的平台，要常常用来分享神的话，就像尼西米一样，真的，你可以看他的两个的回答，生命当中的话都是从神的这样的一个话语、这样一个感动当中来的。第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转身就逃呢？对不对？我有我的责任，我有神给我这些托付，我要为我的家庭、为了产业，我要起来征战。那第二个的话，一定是要谨慎。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进到殿里头去保全我自己？弟兄姐妹，尊重神的话，你尊重神，神就尊重你。跟主说，你尊重神，神就尊重你。阿门。所以第三点，真的是不畏生死，你要胜过死亡。今天人生我要讲，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太害怕失败了，真的太害怕失败了，所以很多东西我们真的不敢试但其实弟兄姐妹们，从尼西米的身上，我真的越来越学习到一个功课：人生真正的失败，其实还不在你失败的本身。人生的失败的话，是因为你半途而废。阿门。神给我们很多的感动，就像很多人第一个孩子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哪个人说我生下我就不理孩子的？没有嘛，对不对？但多少人到现在的话，你就在叹息你的孩子，觉得孩子不成才，觉得孩子。我们太早放弃了，跟主人说我们太早放弃了。阿们，真的，人生真正的失败不在于我们就在失败的本身，而是因为我们太早放弃了。尼西米其实他在神的同在当中，他明确目标胜过压力，他不计名利，他可以胜过自我，他不畏生死，他可以胜过死亡。 从此基督的生命一直在他的里头不断的发扬出来。今天弟兄姐妹们，52天把城墙把它建造起来。今天弟兄姐妹们，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局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之前的话，你读到第6章一直读到底的时候的话，你都还是觉得仇敌的压力巨大，对不对？仇敌的压力巨大，真的属神的没有什么路可以走了嘛？真的，仇敌3番5次的起来算计你性命，但最后的时候，真的到第6章结束的时候的话，你从14节再往后读的时候的话，我觉得神的安慰就来了。他们讲到一件事情。当这52天神墙修建起来的时候的话，参巴拉、基善、这个多比亚这些人看到所有的祭司都不能够成功的时候的话，他们心里甚是忧愁啊！弟兄姐妹，你可知道仇敌也会忧愁的？跟主说，仇敌也会忧愁的。所以这世界只有2种子，你要么不忧愁呢，你就要让仇敌忧愁，对不对？仇敌不忧愁，只好让你忧愁了。所以你选择让谁忧愁？我们要让仇敌忧愁，对不对？所以把神的宫建造起来的时候，仇敌一定忧愁的。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教会里头见证要不断。阿们。见证不断，神的大功完成的时候的话，仇敌天天只有忧愁叹气了。阿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属神的人永远是喜的。阿们。属神的人应该是喜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阿们。神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目标明确，压力可以胜过，你放下名利这些争执的时候，自我一胜过，神的恩典就永留，不畏生死的时候，神的祝福一定可以使我们成为这世代基督的见证。阿们。不单单是我们一个人，是我们这一群人，还要普世属神的教会，大家都在一起要见证神的荣耀。阿们。神的全地的转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当耶稣的名被高举的时候，所有众人都可以起来来归向他。阿们。神今天使用我，其实今天要使用大家，大家在神的恩典当中一同的往前，好不好？好，我们大家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将弟兄姐妹恭敬在你的手中，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有机会遇见你，除去我们生命当中这一切的惧怕。主耶稣，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惧怕，就像尼西米，当他真的开始真的是要接受你给他这个托付的时候的话，他跟神说，神啊，我心里头是甚是惧怕。但他在这个52天与神同行的旅程里面，他不再靠自己，他勇敢地承认自己的软弱，同时也让神的祝福，让神的力量可以成为生命当中随时的帮助。主耶稣，我再次说，我需要你，我需要在你的同在当中成为一个勇者，因为你的爱要够我用，因为你的爱应许说，你的爱里头是没有惧怕的，爱里头是可以让我们完全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祝每个弟兄姐妹勇敢的在你自己所托付的事情上面，我们虽然渺小，但是我们可以全力以赴，让我们可以达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达成的目标。主耶稣，让我们再次安静在你的同在当中，让你的平安进入到我的心中，让你的恩典再次提升我，让我再次知道，主啊，你的恩典一定是够我用的。虽然我生命当中甚至就在这个时候就处在这个风暴当中，但因为你在我的心里，因为你在我的身旁，你是可以平静风浪的神。主耶稣，我不害怕，就在这个风浪的中心，我仍然选择来敬拜你，我仍然选择来赞美你，因为你要陪我走向你所应许的丰富里面。祝福我，让我可以紧紧跟随你，一生的敬拜可以成为一生恩典的记号。谢谢主。弟兄姐妹们站立好不好？
安静，让平安入我心。
让我安静在神的同在里面。
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
让平安再次进入到我的心。
风浪，
让风浪随意的刮起。
让我灵更坚定。
我们不要害怕。 你有耶稣在我们的身旁，
你是风浪平息，
再次安静，
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
再次安静在神的同在里面，
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
让风浪吹过，
风
浪能使我们更坚定，
让我灵更坚定，
风浪当中的神
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
我们再说，我们不害怕，
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没有你的印记。
跟神说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
充满盼望，
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没有你的印记，
宣告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没有你的印记，
宣告我不害怕，有神的同在，
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没有你的印记，
宣告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没有你的印记。
弟兄姐妹，找一个人跟同他来祷告，大家彼此一同来祝福，大家彼此一同来鼓励，真的让他在生命当中有机会明白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让他也胜过在生命当中的一切的压力，也在生命当中放下这一切的名利，因为知道神他既然拣选他，他一定给他有一个说法，让他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可以一同的往前，也真的在面对生死之间的话，勇敢将生命交给神，让基督的身给显明在他的生命当中。大家从彼同起来祷告，一同来祝福。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放在你的这些手中，愿你自己再次将这个盼望放在我们心里当中。人生当中虽然有风浪，但主耶稣，你给我们的命定却是明确的。 主耶稣在这个通向命定实现的旅程当中，我们不惧怕，是因为你与我同在，你就在我身边，你帮助我要胜过人生当中这一切的风浪，让这一切的风浪反而要成为我生命当中经历神的一个契机，一个生命当中提升的一个台阶。主耶稣，我再次求助你在这生命当中一个勇气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不要太在意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我们自己这一生都在你自己的手中，由你自己成为一生当中的荣耀的盼望。主耶稣，我真的不害怕别人怎么说，最重要是你在生命当中你的说法是最重要的。所以说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勇敢的靠着神，我再次说我们一生就是来敬拜你，一直向你的应许之地我们往前走。
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
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将劳苦重担卸在耶稣基督的恩，因为耶稣是帮助我们从压力当中得着释放的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是担是轻省。今天我们既然遇到压力，这就是我们遇见神的时候，就是要把它转成我们前进的一个动力。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可以像尼西米一样宣告，在各样的压力和困难面前，我们可以勇敢的起来宣告，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样可以逃跑。这句话不单单是尼西米说出来，其实这个历史的长河里头，许多的属灵伟人遇到这些压力重担的时候，都像尼西米一样，有这样的勇气可以去宣告，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样可以逃跑呢？求主祝每个弟兄姐妹真的像尼西米一样，咱们所服侍的世代当中，借着我们所说所做的，让世人给看到我们的勇气。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勇者无惧，真的真正的勇气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全然不害怕，真正的勇气是因为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恐惧，不顾我们的忧愁，不顾我们的痛苦，我们要勇敢的全力以赴的跟着神往前走，一定要达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放下来的各样的托付。这一生虽然我们有各样的软弱和各样的不足，但这一生因着有神，我们一定是可以非常精彩。祝每个弟兄姐妹再次不要害怕，再次在困难当中起来选择敬拜，让神带领我们进入那应许之地。我们再次说，我们不害怕，
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
我们将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你。这一生我们精彩是因为有你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的一生当中是用恩典滴满自由的路径，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主祝我们这一生成为你敬拜你的一生，荣耀你的一生，陪我走前面的道路。也当我们分散的时候，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父神的大雨眷顾，圣灵的感动交通保守，与你和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跟主耶稣说，遇到困难不要逃，阿们。